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现在时间晚上的9:30，欢迎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喽！刚好今天、明天两天哦，我们都会在这个台东，从台北这个繁华生活逃跑去了台东哦。其实虽然是这个秋冬季节，大家想到台东可能太阳公公很大，太阳很大，但其实台东风吹起来应该是蛮冷的啦。尤其是如果在海边或空旷地方，其实我常常觉得秋冬如果有回台东的话，都常常有这种感觉。但是至少空气是很清新的，凉归凉，那个呼吸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那因为我妈妈是台东人，以前可能一年会回去两次左右，但现在可能忙哦，就一年一次就已经蛮了不起了，但我还是很想要抽空回去。那这一次周四周五回台东呢，完全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活动，但是也刚好趁这个机会，我们这次活动的地点刚好离我妈妈家很近，就我外婆家非常的近哦，我也觉得蛮惊讶的。那些公路啊，都是我平常如果回台东的话，都一定会经过的地方，也算是有点小熟啦，毕竟从小到大都每逢寒暑假一定会回去哦，让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如果你没有真的假期可以让你去游山玩水，晚上的时间就听品味生活家吧，用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心情做个整理。今天呢，一样是心情处方间的单元，还记得我们谈什么内容吗？我们谈到的这个内容哦，就是关于宠物。跟宠物相处，其实应该说喜怒哀乐什么情绪都有，有开心的、难过的、生气的都会有。那面对我们的伴侣宠物，可能会比我们还要早一步离开人世间呢，因为毕竟宠物的寿命跟人类不同，我们饲主如何去调试，又或者是饲主在照料宠物上的一些心态，一些状况又有什么一些真实的样态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兽医师陈琳，继续跟我们分享他在兽医现场的所见所闻。陈琳他现在是在香港执业，之后也会回到台湾来。那因为本身就是兽医专长，兽医背景的、哦、也很喜欢动物，所以才走上了兽医这条路。但是到了这个医疗第一线哦，反而也会有一些难以适应的地方，或者是需要调整的地方，这些都是非常有趣并且感人的故事。赶快进入今天的心情处方间。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邀请到的是兽医师陈琳。陈琳你好。
大家好，我是陈琳。
我们谈到的是陈琳的新书我们都要好好的，无人知晓的兽医现场。其实从兽医师的角度，你会看到很多悲欢离合，其实只要是医生都会常看到很多悲欢离合。
也不一定，因为如果一般的医生他是牙医，或者是他是皮肤科医师，或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就不太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可是刚刚提到这个，我就想到我们人的医生分很多科，但是兽医没有分吧，是吗？
兽医的话，因为一般的诊所里面可能分科就不是分的那么多，那一般的内外科都会看到，而且因为系统的关系，所以很多动物的急救啊还是会直接送进一般的诊所。所以我们接触到的确实生离死别是比 大部分的人医要多很多。
是，这也是一个蛮大的差异哦。其实谈到这个兽医的现场啊，因为像我自己，因为没有养过宠物，所以我没有走进过兽医院。然后可能也因为现在你知道，所有的诊所，不管是什么牙医或一般的那种什么一般的诊所啊、医院啊，外面都是非常之什么明亮的这个明亮的感觉。
是，
但是不知道实际走进去的感觉怎么样？因为毕竟如果都要带着就是自己家中的宠物走进这个诊间的话，肯定是有一些比较危急的状态。那可能我不晓得在诊间当中的那个氛围或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就是可能饲主很焦虑，然后宠物们可能状态也不是很好，然后也许有些已经很疲累了，有些可能会非常不舒服，可能会这个咆哮之类的，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会觉得是变化很大的状态，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一般的动物诊所它不会有那么细致的分科，所以你可能前一秒还在打预防针啊，看看皮肤病啊，但下一秒就有动物冲进来要急救，然后可能住院动物又有一些状况这样子，所以是变化很大，然后起伏很大的一个状态。
这样感觉是有一点很会不会很容易刚真的成为兽医之后就手忙脚乱的人，就是啊，没想到状况怎么那么多啊，很突发啊。
真的会手忙脚乱。对，但是如果就是在实习的过程中觉得自己好像真的很不适应这种生活的人，大概就不会
继续
做兽医了，可能就会当公务员啊，或者是去药厂工作啊，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是现场第一线的工作，
是就不会做临床的兽医师。
是因为我们提到这本书叫做《我们都要好好的》，其实的确生离死别必然会在这种诊间发生过。那陈琳自己最有印象的，包含也许是自己第一次救治的动物的这个记忆或回忆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包含可能第一次执业的时候，我想最一开始接触的饲主或动物应该都是让自己最印象深刻的。
第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我有写在这本书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只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它是也是有一点心脏病，然后可能心脏病，然后晚上来急诊，然后后来交在我的手上。但是因为饲主可能他可能家里没有很有钱，所以他就很急着让他出院这样子。可是大概又过了一个礼拜，他就又回来看诊，因为他就发现这个动物又开始精神食欲变得很差，然后整个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奄奄一息这样子。那我在帮他看诊的时候，其实就是拍完 X 光，然后我要帮他上针，因为我就拍完 X 光就发现他肺水肿得很厉害，然后可能状况很差，随时会休克。那在帮他上点滴针的时候，他就休克了，就是你就会感觉到，就我在帮他操作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这个动物就是这样突然一软啊，然后就是瘫下去这样子。然后就是，而且你会在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说，
呆掉，
有什么东西飞走，就是从他身上这样飞走，这样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就是大叫急救，然后就把他带进去。然后同时，那饲主在外面很焦虑，然后就叫人把他挡在外面，然后就赶快帮他急救这样子。那我觉得他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一只狗，因为老实说，急救回来，以动物来讲的话，急救回来可以恢复心跳，而且在成功出院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是非常低的，因为他们的疾病通常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都很默契。然后动物医疗院所或者是整个动物医疗体系，就是卫生系统不像人类，就是有加护病房，然后还有叶克膜这种这么厉害的技术这样子。所以急救以后能够恢复心跳再出院的比例很低，但是它是真的很少数，就是我急救完以后他真的有恢复心跳，而且还可以拔管，然后而且进氧气箱以后隔天就开始吃东西的一只非常幸运的狗。而且那个时机点非常好，如果他再早5分钟休克，我可能还没有把这个点滴针上去，我没办法打针打强心针啊，打利尿剂的话，他真的会来救不回来。对，那这只狗他真的非常厉害，我觉得。然后而且他的饲主就是每次见到我都会很高兴，就是说我是他的救命恩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对，那这只狗出院以后他又维持了还蛮长一段，就是好几个月吧，但是又后来又休克了两次，最后才在家里面走掉这样子。对，然后反正他妈妈在他走掉之后也是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件事情，一边哭然后一边告诉我说那个狗狗在家里面就走掉这样子，然后他非常感谢我。 但其实我还蛮感谢他的，因为这只狗真的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生命的强韧。对啊，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我大概现在为止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病患。
嗯，是刚刚提到说在这个诊间的一些故事哦，然后我觉得相较之下，动物啊，尤其是伴侣动物，好脆弱。
嗯，
我觉得也许就像刚刚提到，它不像人类的医疗的一些仪器或者是医疗的方式，可能是非常的全面或很到位，所以感觉动物真的是很，虽然它也是陪伴我们很，如果是狗啊，可能养可以活得比较长一点点，就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陪伴自己很久很久，但生命稍纵即逝也是很难之预料的。那会不会有很多饲主可能真的在，就像刚刚提到，哎，突然发生这种状况，它可能也是会很神奇的那种。
有啊，非常多。我觉得真的是太突然了，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比较不会意识到动物正在老去，就是可能你觉得一只一岁的猫跟一只十岁的猫，它们也都长得一样，
哦，对啊，
长得差不多啊，而且个性也都还是很像小朋友，所以就会忘记说，哎，你家的动物已经慢慢的在步入中年、老年，然后可能身体会有一些状况了，对。那如果它没有预料到，也没有准备的话，当发生的时候，其实就会蛮突然，然后蛮难接受的。那人蛮难接受的反应一般就是难过嘛，哭泣，那再加上有一些比较有转变成一些比较有攻击性的形式，就是生气，或者是指责身边的人。那兽医师大概就是常常就是被指责的那人，
被骂的人。
对，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都花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好起来，这样子。但可能就是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他就是很老了，或者是说真的医疗介入的时间点太晚了，这样子。
是，我觉得在很多医疗现场，就也跟人的这个生活也很像，就是说自己家中长辈老了，然后或者是有什么状态，然后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会离开，不是因为医疗不够给力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然后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其实当然也对这个病患，不管是狗啊、猫或是人，其实都会带来一些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蛮，就像刚刚讲，因为狗狗或跟猫又不会说人话，它觉得很累很辛苦，它也不会真的很明确的表达告诉你哦。所以真的会有很多互动的这个过程。那因为也提到了，其实饲主也许他们也许就算是很用心照顾自己的宠物，但也许这样的专业知识也是不是很足够。会不会在沟通上，跟饲主沟通上，常常饲主也会会需要，真的反而是因为看了医生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狗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猫是这么一回事啊，这反而有点常常在做卫教的感觉。
是啊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比如说可能一般来打疫苗或者是看一些小病，我就会稍微提一下，我就说，哎，你们家的动物六岁了，那年纪也不小了。那饲主通常都会很震惊，说啊，六岁还很年轻啊，这样子。
对，六岁感觉像小朋友。
对对对，但是其实你要想，如果假设他的平均年龄是15岁，那6岁差不多就是人类的30-40岁，那就是正好就是身体开始出问题，是不是？我们超过30岁以后就会做健康检查。所以动物也是一样，6岁并不是一个很年轻的年纪，是需要开始做健康检查的年纪哦。
哇，真的是要。我觉得兽医师要做的事情好杂哦，就是很多都要顾到。会不会觉得真的是一个相对很忙碌的工作？也许跟自己朋友，也许其他有做其他类别的医生，就是相差真的蛮远的哦。
就是通常医疗工作都是比较有挑战性，但是兽医的话，他们比较不一样，就是真的会需要学习到非常广泛的知识，而且沟通的成本会很高，因为人医的他们沟通的对象可能就是患者本人，
对。
但是兽医的话，我们要跟这个饲主沟通，而且有时候饲主也不止一个，然后大家都要来讲一下，
大家还要讨论一下，
可能上礼拜带来是儿子，这个礼拜是妈妈，然后妈妈搞不清楚状况，这样子。
哇，真的是我们以为很日常的事情，但其实真的好繁琐。
是
所以会觉得最难的不是医治动物，而是跟人沟通吗？
医治动物也不会很简单，但是沟通是非常复杂而且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的沟通的对象不同，然后你沟通的方式也会不同，达到的效果也会不同。
邀请到陈琳来到节目当中哦。陈琳你好。
大家好，我是陈琳。
我们刚刚谈论到很多这个兽医现场的故事哦，因为陈琳自己不只是兽医师，也是饲主嘛。那我通常都会觉得说，哎，有点小羡慕，就觉得说，感觉哦，因为兽医师有这个专业的知识跟背景嘛，那家中又养了宠物，好像感觉说，哎，在了解动物上或照料上，感觉会是比较专业嘛，对，可以用专业来形容自己怎么去，因为这两个身份其实都跟，因为爸爸讲到说自己非常喜欢动物，所以才会成为兽医嘛。那自己怎么在这个角色上的一些切换，或者是其实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在做饲主的时候可能稍微比较能够得心应手一些。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兽医师可能会有两种啦，一种就是会他们当饲主的时候就会真的变成一个饲主，就会对自己的动物很焦虑，然后甚至也不敢帮自己的动物抽血，可能就会觉得他们好痛这样子，就会变身成饲主的那种兽医师，这样是有一类兽医师是这样，但我是另外一类，就是可能是不是那么好的饲主，然后可能就是动物在拉肚子，就说啊，过两天它就好了这样子，然后它过两天就好了这样。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兽医师，所以比较能够评估它的状况，因为拉肚子也有很多种，如果伴随着精神食欲不好就比较严重。但如果说它其实吃喝都很正常，然后一两天之后自然就好了，可能也许就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如果又是慢性，常常偶尔就会拉一下，那也许又需要处理一下。对，那因为自己是兽医师，可能就会觉得说，先观察看看好了，反正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再来处理这样子。对，哇，有一类的兽医师，就像我这样比较漫不经心一点。对，但是也是有发生过那种，就是我家的狗可能不小心吃了什么东西，有点过敏，整个脸就肿起来，脸就肿起来，然后我就叫我同事快递两只针过来，直接在家里帮他打这样子的事情。
哇，其实像刚刚提到，会觉得在兽医的领域，会当然是专业之外，会不会觉得因为又是饲主，这样不会觉得对待动物有时候会有点冷血吗？就像刚刚提到的说，因为实在太专业了，你就可以很直接的，例如说大概知道他要怎么去判断，或者是这要继续观察。
冷血不会啊，我觉得这样理性一点比较好，因为其实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太快的就是让情绪掌控自己，就会变得很焦虑。其实这个焦虑对动物来说也不是很好的影响。特别是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很关心和很在意自己的动物，就真的是当成小孩一样宝贝，所以有时候带出去看医生的时候真的都会非常的焦虑。但是这个焦虑其实反而会让整个过程变得没那么顺利，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抽血的时候，饲主都在旁边尖叫
就是为什么，又不是刺的，又不是他，
他可能觉得很可怕，然后自己家的动物很可怜然后他在旁边尖叫，然后他的猫也在尖叫，两个人尖叫就越来越大声然后医师就会觉得有点崩溃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觉得大家去看医生的时候啊，就是先深呼吸一下，然后准备好，就是找一个自己可以信任的医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稍微稳定一下，这个过程就会比较顺利一些。
哇，那自己有没有真的因为自己家中动物而感到焦虑或情绪比较波动的时候呢？因为虽然说我们对动物是比较了解了，但是的确也是一直照顾他们嘛，也是像家人一样的存在。
老实说还好耶，因为我家动物最老的现在是一只猫，是应该是十二三岁，然后其他的大概六七岁，然后有一只两三岁的，所以都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病。但是我个人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比较理智面对这件事情，特别是在当兽医的时候，真的看过太多生离死别。其实我常常都有在准备这件事，就是我常常都会看到他们觉得很可爱，想说要是有一天他们不在了，那我一定会很难过这样子。但是同时就会告诉自己说这个是必然的，而且很快就会来到。因为你看我家的猫最大的那只已经13岁了，那假设它可以活到23岁好了，也不过就是10年的事。23岁可能是猫瑞就是大概可能100只里面看有没有一只可以活到23岁这样子。所以其实10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真的要一直去想到这件事情，那虽然发生的时候也许还是会很难过，可是至少不会觉得这么突然，然后而且会比较珍惜这个过程所有 美好的事情。
嗯，那这样说起来会比较需要心理建设，会是另一位饲主吗？就是太太可能会比较需要心理建设。
不会不会，她不需要，因为她有比较特殊的人生，也就是她有一她妹妹是罕病的患者，嗯，所以其实从出生就已经被说活不过不到几岁，哦，对，然后而且已经离开了，所以她其实更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哇，嗯，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好像都需要练习耶。我的意思说，面对很多不同的状态，就说不只是说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说去帮助这些动物啊，解决他们的病痛的问题，或者是哦，对于自己的动物宠物比较不了解的饲主，可能告诉他们说哦，你们家的宠物到底怎么了之外，其实作为饲主本身也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不只是说哦专业的知识的培养，说哎怎么照料动物，其实心态的那个建构也是蛮重要的。那因为自己在诊间可能常常看到很多的饲主啊动物，会觉得大家最容易忽略，或者是哦怎么也许这一两个礼拜怎么大家最常出现就发现毛病都差不多，包含饲主容易忽略的地方，或者是容易产生一些误会的地方是什么？
你说饲主常常会有一些状况的，
对，
我觉得有两个很极端的，一种就是过度焦虑的饲主，嗯，就是真的很焦虑，他可能就是会很担心自己的动物，比如说这样会不舒服，那样会痛，然后今天少吃了几颗饲料，少喝了几口水，这样非常的极端的焦虑。
算成这么准确？
对对对，他们真的会就是去量说今天就是喝了多少水，然后吃了几颗饲料，然后尿尿有多少，然后还有大便有多少，然后可能会做一个很漂亮的 Excel 表格，但是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如果你愿意花这样的时间，但是不要有过度焦虑的情绪，就你可以去做记录，但你不要这么焦虑。比如说你想一下，一只猫可能本来就因为紧张有一些排尿的状况，然后妈妈还整天在我上厕所的时候在那边探头探脑，然后在那边
到底状况怎么样，
传递出焦虑的情绪，我觉得对动物来说也不是非常好。嗯，那另外一种饲主就是比较过度疏忽，就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就说有吃吗？有啊，但实际上可能是没吃，就说大小便有吧？不知道哎，欸，什么？
他就看起来正常啊。
就是不知道，他都在外面哎，欸，什么之类的。然后一问三不知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这两个状况是比较令人困扰的。因为动物来讲的话，他不会告诉你说，哎，欸，我是一个礼拜前开始头痛，后来开始流鼻水这样子。所以很多需要靠饲主的观察来做记录，然后做一些推测跟可能的疾病这样子。那如果说饲主真的对自己的动物一无所知的话，真的在治疗或者诊断方面会有很大的挑战。
这样要怎么办？就他一无所知，然后
他们就多做一些检查，可是饲主就会多花钱，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生气，
然后就觉得说我明明带他来看医生怎么会花那么多钱。
是是是是是，
哇，所以真的从兽医的角度，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思考说，包含现在听众朋友假如家中有养动物的，或者是可能考虑想要养宠物的，其实要做的这个准备还真的不少哎。那除了准备之外， 是你平常落实，你不只是说哎陪伴动物啊，其实对于动物的一些相关知识跟了解也是要好好做功课啦，甚至要好好观察的。然后到头来其实这也不是什么观察日记啊，而是说这是一个对待生命的方式，就像养小孩一样，只是说你现在这个是一个不会说人话，就他没办法很直接跟你表达他的情绪，表达他的痛苦的一个小孩子一样哦。自己会觉得投入兽医来哦，当然一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考验。那自己是如何觉得说，哎，真的成为兽医之后，还觉得会一直想要继续这一条路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或者是说，哎，还是说啊，反正都已经当兽医了，就这样当下去吧？
我觉得能够一直在临床工作的兽医师，应该真的都是很喜欢动物的。就是有时候你还是会看到这些动物就是觉得好可爱，好想要偷偷绑架回家的。那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现场会看到很多很感人或者是很感慨的事情，那我都写在这本书里面。我也真的很蛮推荐大家来买来看一下，因为这里面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动物还有人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些生命的故事吧。
我觉得其实平常哦，就说我们常常对于很多像兽医的现场啊，像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常常看一些图文的一些创作等等，多数可能看到都是比较 可爱的、啊、开心的、啊、有点好笑搞笑的那一面啊，就是有趣的画面。但是实际的场合或者是说实际照顾动物的那个现场，其实真的就是悲欢离合，什么都有，有好当然也有好笑的、啊、当然也有难过的啊，可能也有生气的、啊、就是四主都不怎么照料那个宠物啊，然后就也会让人觉得很义愤填膺哦。重要的是说在每一次互动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饲主还是说你其实也没考虑养过动物，但是我觉得会从这个互动里面学会更尊重一个生命，或者是说当你面对要照顾你们家的狗狗或猫咪的时候，其实你会用另一种心情来看待它们，然后会让自己的生活也变得更好，不只是宠物的生活，其实饲主自己的心情跟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啊嗯、如果能好好照顾动物的话，让自己的生活也是更美满跟丰富的、哦、因为有了宠物的生活感觉也是多彩多姿啊，有不同刺激，就像生了小孩之后应该就是家里面虽然也是这个兵荒马乱，但是也是有趣的事情。
其实跟动物相处真的是很疗愈，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的话、哦、因为动物就是很单纯，也不会算计你、而且它会真的会一直爱你。
这兽医师说的，不是宠物沟通师说的，
这是真的。就是你跟他们相处，如果你是喜欢动物的人，就会了解。
真的，所以欢迎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来看看陈琳这本新书哦。我们都要好好的，无人知晓的兽医现场。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陈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琳，
谢谢大家。
9:56，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跟很多宠物相伴哦，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像我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不会想要养宠物，诶，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办法，因为我很明显知道我是一个不想要照顾人的人。我连人都不想照顾，我怎么会想要照顾宠物呢？并且也不能说要有个陪伴，你说诶，猫咪很可爱，玩别人的猫咪很好，那你说我今天要照顾它，然后带它去看医生，定期带它散步什么的，我觉得我没有那样的兴致哦。所以我也不会断然冲动的去养宠物，我觉得这也很重要，不能只是一种感觉哦，好想要有一只猫来陪伴我，但其实你根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你的很多知识也不够足够，你的财力也不够雄厚，有时候养宠物也是很花钱的，并且必要的什么预防针啊相关的一些费用都是一个额外的支出，所以想清楚再来饲养宠物是很重要的。那当然我们也都建议啦，如果你想要养宠物，尽量挑选的是这个浪浪哦，流浪的猫狗是比较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哦、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9:30，微微和你在品味生活家继续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你周边有你的伴侣宠物吗？伴侣动物，或者是你周边有你的家人吗？可以好好爱他吗？这个关心哦，陪伴，面对生死的问题，面对更多的挑战，可以共同的去面对。祝福大家个美好的夜晚，我是微微，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喽，拜拜。
还记得手牵手一起承诺，把时空胶囊埋在树下，听蝉鸣的午后，我们的梦很多，彩色了天空，还好有你陪我一起梦游，未来就像是遥远的彩虹王国，纸飞机的愿望会在哪里降落，飞扬着白褶裙的夏天，微风吹着我们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笑脸，摇摆的去刷牙，青春的季节，时过境迁后才发现，最美的梦都有你陪我实现。 夏天，微风吹着我们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项链，摇摆的摆着裙摔摇青春的季节，时过境迁后才发现最美的梦都有你陪我实现，飞扬着摆着裙的夏天，那时光是我们最理直气壮骄傲的。